去过纽约吗？
对啊，
就当然的意思是吗？
对啊。
哦，什么时候啊？
上一次去是蛮久之前了，可能有三年前了吧？咋了？
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没有去过的人，我其实特别想听听，就是那个城市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就是 not so frequent visitor， 我没有什么对纽约特别想说的事情，就是一个大城市。Seriously, like,像那种前任吧，就是你不想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他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你要是再一踏上他的话，就是我基本上还是比较确定，就他还是会有特别让你激动的地方，就你还是很想成为他其中的一部分，就他是一个就吸力非常强的一个地方。我当时我记得中二怪讲过，我觉得那个说法还是相对符合我的感觉的吧，就是你在纽约待过你才知道就什么叫红尘万丈，就是那种感觉是我在我去过的别的地方都没有感受过的，就是很 vibrant 的地方吧，整个的能量场是很强的，我有很强烈的感知说我在一个就是我在一个城市里面，然后我是被众多人所包围的，然后你是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我上一次有那种感觉是我周天的时候去了趟上海，然后我跟人就是上海有一个什么就是上海之巅嘛，反正在陆家嘴里面，然后因为我们俩不知道干啥，然后 Sarah 就是我那朋友，他跟我讲说就是你想不想就是站到高楼上看上海，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在上海之巅的时候看上海的时候，你才会就是我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就是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在路上就是匆匆忙忙赶路，然后这个东西共同制造了一个，而且包括因为是晚上嘛，所以就是陆家嘴那边能看到那个灯，就是各种奇了八怪的灯光，然后是一个巨大的 media city。
嗯，
那种感，但是其实还是跟你们不太一样，但是反正就是四舍五入的话，那是我很久没有感觉到，就说啊，其实每个个体它其实都是在，就是为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机器运转而就是努力啊 ，whatever。但是我感觉是你踏上纽约，你在平地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那感觉可能更加正向一点吧。She want a policeman with a big nightstick, a man in uniform, make her heartbeat skip. She want a real fast car in overdrive. She want to bend the law to fit to her lifestyle.
欢迎大家收听大人课的第11期，这是一项面向中国所有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青年。每期里我们会讨论最近困惑我们的问题，通过交换笔记和信息，帮助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成为更懂得爱，更能处理信息过载，还有更能懂得自我取悦的大人。我是主播文怡。
我是赛赛。
怎
么讲磕磕巴巴的。Do you not believe in our mission anymore?
我当然 believe, 我当然相信。然后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讲的是
有很清晰的主题啊，我们不是要讨论为什么纪文怡无法享受小确幸吗？
对，我有点不好意思讲这句，对，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不能那么轻易的去享受小确幸。然后这个题目的开头是来自于最近很火的一部美剧，叫做 Modern Love。 Modern Love 有很多个翻译啦，什么现代爱情啊，摩登情爱啊，摩登情爱不知道是谁塞币搞出来的，但是我跟赛赛都是不能说忠实读者吧，但是在我们开始看 NYT 的时候就已经注意这个专栏很久了。它的原型是一个做了15年的纽约时报的专栏，然后和纽约时报其他的文章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主要是 personal essay， 就是个人写的这种散文，讲的是我的一段感情，
经历了一段
对，经历一段和其他人的 interaction 吧，可以是跟我的父母，可以是跟我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可以跟我的孩子这样子。然后这个剧这个专栏大约在几年前吧，五六年前的时候开始播客化了，有了音频，然后大家也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搜到它。然后今年的九月份 Amazon Prime Video写取了八个最有代表性的故事，然后给它拍成了电视剧，一集是30分钟。然后里面的卡司有值得讲的吗？ Anne Hathaway， Tina Fey， 那个什么 Patel 的那个印度的
Dev Patel，
Dev Patel， 对对，关于
是不是 Steve Carell， 我搜
索
我看到的 trailer 里面是 Steve Carell 跟 Tina Fey 是演一对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电视剧还有这个专栏和这个播客大约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先讲讲我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吧，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不喜欢。哎呦，我对，就是我目前看到的所有的中文关于这个剧的描述都是在讲他给人带来的一种启示吧，给今天中国人带来一种
启示。
比如说我这个手上正好有一篇那个假装在纽约的那个写的那个文章，所以你看这个故事讲的就不是爱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暖。就是反正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剧的评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些写作者太崇拜美国式爱情了吧，就是
非常崇拜就是海岸精英嘛。
对，就其实说实话我读那些文字的时候，我读 Modern Love 的文字的时候，我觉得在他们的编辑的作用下，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内容其实是很冷冰冰的。
虽然也不能说 Modern Love 对我的在一段时间之内的它算不算什么就是爱情教育，但是有一段时间它对我影响还是深的嘛，就是那种就是爱都藏在一些就是细微之处，你要去感受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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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嗯，
但我后来意识到就是 Modern Love 里面所有的那种就是脆弱面的细节都就人工成分都非常高，就是他要不然是就是一定要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能让你把你在纽约里面要就是那种人模狗样的样子卸下来，就它都是非常外部的一个事件。
嗯，
然后他们其实在这个外部事件的主导之下讲的一些话呢就其实也没咋地，就是我后来会感觉就是他们说的那些就是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离我理解的真心话还有很远的距离。当然我不排除就是肯定是有一些就是相对就是更好一点的作品，就是他可能讲的事情会更加重一点，但是我感觉80%的我看的我断断续续看了可能五六年，我感觉80%的故事都就没啥意思，它就是那种就小星星嘛。
嗯，
就是啊，就那一刻我突然被温暖到了 something like that。 就当然这是我就是 like, it's my very biased opinion of this column in general， 但是我感觉它一定是符合一定程式的，然后你看多了之后就觉得 yeah I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我记得我感觉就是《Modern Love》，它大概的一个流程大概就是这个人，他主人公 ，like he definitely lives like a privileged life， 就是 middle class or like upper middle class ish。但是这个人他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不太适应，可能是他的婚姻里面出现了一些就是不至于撕破脸，但是就他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他是一个，当然还有一类是他是一个就是 minority， 他在生活里面就是这可能是相对严肃的事情。Anyway， like, 就是这个人他反正物质生活过得挺好的，然后他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问题在他现在的生活场景里面没法解决，就是周围的人都不是很能明白他。
嗯，
他就需要在机缘巧合的时候，就是碰到另外一个外部力量，就是通过这种交互以及通过其实就是这种 interaction 吧，就是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然后他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反正最后获得了某种 release。 我感觉就是我的印象里面60%-70%的故事大概都是遵循这种模板，然后就当你刚刚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惊艳，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些事情也可以说，就原来这么点破事儿，就是也是可以写成一篇就是相对工整优美的文章的。然后你就说，哦 ，OK， 原来世界是可以是这样子的。但你看多了之后，就觉得，就啥事儿啊都，就没有什么，就没啥好写的。然后你就会很怀念一些，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怀念。But anyway，
我对他最大的意见就是，他最后就是不管他的文章的故事是多么的，当中那个过程是多么的痛彻心扉，或者是多么的就physically or mentally， 就现在我刚刚说的嘛，那个动脉都割断了，他能不痛彻心扉吗？就不管他故事多么痛彻心扉，他最后都有一种提起裤子拍拍屁股走人的那种冷漠感，就说对啊，我是经过了这些没错，我很骄傲啊，但是我现在，但这些事情也对我没什么影响啊，我现在活下来了，我现在活得蛮好的啊。就他反复的提醒我，就说当代的人是很健忘的，就是
我觉得不是当代人吧，就是 like privileged class in general。 我今天下午跟你讲，就是我感觉他跟 Why Women Kill 就是的确是一个门类，就是你从表面上看他其实都是在美国评分不算特别高，就是当然我也就不信 MTC 很久啊，但是反正 Metacritic 对他的评分也不高嘛，大概均分67。但是就在美国也就那样的剧，然后在国内非常红火，然后就是相似点之一。第二就是其实就是殊途同归嘛，都是某种鸡汤剧。但我刚才想到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你要显得体面，就你就是当然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嘛，一种是好像是 alpha female， 就是我非常的
通过腐化到来，
我以暴力作为一种我的就是父权形式，然后我就反正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我到最后都会摆平的。就是其中以刘玉玲的角色是最不可，就在我来讲是最不可接受的，就是她显然是一个经历过非常多伤痛的女的，就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爱她的丈夫，然后她需要把这个东西转嫁到一个其实我感觉跟她也不会有什么灵魂交流的，但因为我没有看完嘛，其实我记得没看。但是我的整个剧设，就我从我看到片段，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就是非常 problematic。然后包括她老了之后，她还是就是不是她老了之后又交了男朋友嘛，就是这个人物就让我感觉就是 like it's troubling， 就是因为她符合了当下那种就是以。那个叫啥来着？就是演美人鱼的那个
张欣是吗？
Anyway， 就是 他符合了那种为什么就这个人的名字我都会忘掉，
张雨绮吗？
对，张雨绮，他符合了以张雨绮为代表的就是那种就是、啊、那时候新世相的后台的人叫他啥来着， But anyway 就是一种就是以这样形象出现的一种就是女性主义。然后 Modern Love
等 你停一下， 张雨绮是什么样子的形象？
就砍老公啊。
哦，就用个不好听的词，就是泼妇式的形象吗？
四舍五入暂且这么说吧，但是
OK OK
就是我不同意这两个字
啊。
Anyway， 然后这是一种体面嘛，就是、
嗯、
I can handle this， 就是我不需要时间去愈合我的窗口，就是因为我可以马上站起来。
嗯，
Modern Love 它，我虽然就是也没有看剧，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是 Once， 就是我很非常受不了 Once 那个电影，就是它的就是矫揉造作让我浑身不适，就我非常受不了，就是 Once 的导演来做这一个、嗯，本来我后来已经觉得非常 problematic 的专栏。所以我剧也没有看，
嗯，
但是我从就是我自己朋友圈的反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剧评来看，我觉得它依然是一样的嘛，就是我们都是浑身充满伤痕和秘密的人，但是我们到最后都会拥有一个温暖的结局。Like, I just don't,、
嗯、
I cannot deal with that narrative， 就是他就感觉用一种非常嗯。就是轻描淡写，然后同时又显得他很没有洞察力的方式，就是去包装这么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呢，就是我说这个话，我也会非常心虚，因为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就我还是受 Modern Love 的影响还是深的。我短暂的有段时间我称自己为一个情感专栏作家，就是我在 InStyle 就唐双那个时候还在 InStyle 的时候，我写的 Shame Talk 的几篇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低劣版的 Modern Love、
嗯、
就因为我每次都就不好好写嘛、
嗯、
就可能到最后
没有，是因为你没有好编辑，
不 anyway 不要这样，就黑子听到他会生气的，虽然他估计也不会不同意。 anyway 就是我感觉其实你到最后嗯，你也很难把，就我自己我也很难把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再深挖到什么地步，因为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会觉得没法把它就是膨胀到更大，就是当然其实有很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就是其实可能我写的事情本身也就是非常浅尝辄止的发生在我的生活里的，就是那些文章的对象跟主人公对我来讲就也是一种过客，所以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素材可以写。
我猜测啊，就是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写，是因为我说实话，我两个月前我也尝试要写一篇这样的东西，就是来回顾一下我的这个那个恋爱，然后我发现有一点就是 Modern Love 的作者就是 personal essay 很烦的一点嘛，就是你那次说那个 personal essay 是这个写作鄙视链的最低一级，为什么就是 personal essay 的人就写这个东西的人他会跟你说，他说我写就是记录我自己啊，我没有想那么多东西，我才没有去想说你读者可以从我这得到什么启示呢，但是就当然了，就是人不能诛心，我也不能说你写这个东西你就是为了要说教别人，你就是为了说啊，你看吧，我就做了这些事情了，那你应该去像我一样从中获得什么经验。但是我反过头来又觉得，如果你不希望我们读者得到启示的话，你发表它干嘛呢？你就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就好了嘛。所以我淡淡的会觉得，就是说任何写这样东西的人其实都是心里是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的，就觉得我够典型，或者我的故事足够可以给人带来经验。但是一旦说这个故事它不够那么的 solid， 或者它给你的启示本身就很混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很难写，因为你写的东西你会觉得读完就是 就是 personal essay 讲的好听点是 personal essay， 它讲的不好听那就是日常流水账嘛，就我们每个人谈恋爱不就那么几个步骤嘛，就是
我觉得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就是你又把这个东西当成是 it's not a monolith right， 就是还是有好的 personal essay， 就我觉得 我是觉得 Lena Dunham 的 personal essay 写的还是很好的。然后如果从
不 我没在攻击这个门类，我是说的是他难写的地方在哪儿。我的意思
他难写的地方就是那谁让你不是做这一行的呢，就是你是做我这一行的话，就是你是很清楚大家的，就新事项的写作培训里面最强调的事情就是高频情感，
嗯，
就是你讲的就任何一个就是相对说得过去的就是做情感类内容的人，他基本上都有概念，就是我这个故事是该怎么叙述是能达到共鸣的嘛。这个事情我感觉我没有非常系统的方法论，但是现在就是一种就职业直觉吧。当然这个里面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时间长了之后其实它是对你个人情绪的一种不真诚嘛，就你想什么事情都会想说就是哦，那我说的这个事情别人会不会懂，就是别人会不会明白，
嗯，
就他一定是在一个逐渐就是你非常不自知但自觉自愿的在削减你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因为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说就是 I'm also like you 的状态里面，
嗯，
就我说的事情你一定也感受过吧，然后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情境里面，你可能才有可能就是写出一篇可以发布的 personal essay， 就这也是我觉得这是 modern love 很大的问题嘛，就是他以 personal essay 的这种载体，然后其实很少很少有人是能像就是 Lena Dunham 那样，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很新的东西，同时你又觉得啊真的是这样，就从来都没有人讲过，就大部分人其实他讲的东西就是看的就是 man， 我就知道 你要说这些，就是那个 narrative 是从他一就从他两三句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故事会长什么样，
嗯，
就看多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无聊，但是你要想这东西能发表的话你又必须得把你自己框到那个里面，要不然的话就的确会像你讲的那样嘛，就是你自己发生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除非是他有极高的猎奇价值，
嗯，就像大出血这样的嘛，对不对，
这个不说这个就这个文章就是我听你表述下来就是
那95岁的95岁、
就是、70分的 modern love，
那95岁的男人在那个痛失爱妻过后跟一个40岁的男人好上了这个呢，
对，这个可能就很好的选题嘛，就是你一听就算是很好的选题。
Talking away, oh, I don't know what I'm to say, I'll say it anyway. Today,
就是我那天觉得特别，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暂且称之为好笑吧。就是你发给我一篇，就是
基努里维斯，
跟他女朋友的文章，然后是视觉志写的嘛。
嗯，
然后你说就是你看到这样子的文章就会想要喷毒液
啊，对对对，
首先喷毒液是一个非常你的表述，就是没有人会感觉
没有这个表述是
爬了很远找到一个词来表达我内心，其实就是
这个表述是从
试图的感受，说就是我看到这些我就非常不爽，你要说啥，
这个表述是从郭敬明那里学过来的
哦，
嗯嗯嗯
OK， 但是还是爬了很远爬到郭敬明，
嗯嗯，
被然后我点开那一我等下看了一眼，我是觉得那个文章里面是有一些表述非常可笑，就是说
要我读一下吗，
他说基努在夏威夷里面，就是基努是夏威夷语，
嗯，
然后意思是一股清风，就是
拂过山顶的清风不知道命运是不是故意给了他这个名字，他真的就像是一阵清风，孤独而悲伤无可取代，
yeah， 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这样的表述就非常可笑，被 I just feel like 就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他们俩是挺好的，就是为他们俩鼓掌。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就以前就基努里维斯一直是，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啊，反正在中国他一直是，我觉得 PR 真的是做得特别好，就是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
仙风道骨，
对
，above everything， 我一切都已经看透了。然后
就可能长得没那么胖的窦唯吧，可能、就是、
今天，yeah，
嗯，
就没有那么就是身材管理做的相对好一些，以及没有那么颓废的窦唯，
嗯，
就他的颓废是一种他生活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他主要的生活形式。
对对对对对，我说实话做这期我有点矛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Modern Love 是我们两周前就想聊的一个话题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到要聊这个话题过后，我就兴致冲冲的我就去做了一些 reading， 然后甚至我想写一些东西，但是我动笔了一下过后，我发现批评这个东西其实没意义，就是你批评说大家为什么喜欢 Modern Love 这件事情显得你有点反社会，因为它很好嘛对不对，就是它里面描绘的那种那么文明的那种那么有秩序的爱情，或者像包括像就是
你接着说完，
就不是我们的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就是破口大骂那样子的爱情嘛对不对，
然后我们什么电视剧里有破口大骂的爱情，我们现在不是只有亲爱的热爱的这样的电视剧吗？
我觉得我要说的爱情可能比你的定义稍微宽一点，比如说我觉得在一些那个家产争斗啊或者涉及到跟孩子有关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它同样是这个爱的延伸的。我说的爱情不一定是两个就是 partner 之间的爱情了。那个 anyway 就是我觉得攻击 Modern Love 在我看来有点就是不好，
煞风景。
对，就是大家都在那儿就说啊这个东西很美啊，这个东西很好啊，就是这是文明的代表啊，然后我跳出来说啊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就这么让我容易引起生理反应呢，我就觉得我估计很多人会把我当怪胎。但是看到基努里维斯这篇就真的又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就是大家为什么要为一个好的东西去、哎、天哪怎么越讲越
为什么要为一个好的东西开心是吗？
不是，我或者给他那么多掌声
为什么大家喜欢美好的东西？
对，就如果是我说实话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东西或者我喜欢一个人，我就是就喜欢他，就可能默默的点个赞什么，对，默默的点个赞之类的吧，就是我不太会说我要转发一下然后昭告天下说你看这个人多好多好多好多然后怎么样。包括最近大家比如说对于易烊千玺的这样子的热度也会让我觉得就是 is it too much， 就是太多了有一点点。
因为我当时看到你这么说，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是就是你嫉妒嘛，就你觉得你永远拥有不了这种东西。我会这么讲是因为我会回想起就是我也特别看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有很多的就是词去包裹它，我说就是这种糖分过高的爱情就是掩盖了什么爱情的真实面目啊，然后说就是人生也没有那么完满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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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但我回想来看那时候就是嫉妒嘛，就是觉得 I can never have this， 然后它出现在我眼前，然后如果还到了 shopping 的地步的话就会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我倒不是说现在我不嫉妒了，而是说其实是不嫉妒了，就是嫉妒的 一层其实是觉得我还可能拥有它，但是我现在没有嘛，就是 你觉得它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我做一些就是资本主义教导我们做的 self improvement， 就是 你做好外貌管理啊什么，你读了更多书啊，然后你变得所谓的更加 sophisticated， 或者说你去一场旅行啊，但是 anyway， 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可能会能接近那种生活状态。但我现在会慢慢感觉就是尤其是多亏了就是民族主义浪潮的裹挟，我感觉这种白人生活就是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你开始觉得他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之后，可能就不会带着非常仇恨的眼光看待他了吧，就是那种哦，就是那有些人是怎么过的 like, good for them。 嗯，就有点像看就是这个比喻不是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看有些伊朗电影的时候，我甚至在看某些欧洲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哦，那你们是这样想的就挺好的呀，但是反正你没有什么代入感嘛。但是可能就是美国人的故事，毕竟我们两个人大概在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感情观形成的时期，就是就这套liberal elites 的叙事对于我们来讲影响还是很深的，它是我们构建自己理想生活途径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抽到一些就是更加攻心的冲击吧。
对，我在想你刚刚说的那个嫉妒的那个词，就是虽然我刚刚也吐槽说美国人就是影视剧中的典型白男，就是那种天天捧着个电脑然后在星巴克说 I'm 就好，就捧着星巴克在那儿炫耀说 I'm writing 的那样子的作家。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和那样的人很像，其实就是我也不喜欢自己这样。
你是说就是每一个影视作品里的这种白人男性作家他们都有某种 self-resentment 吗？让他们需要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敞开他们的心扉，然后 like feel better about themselves。
我觉得 Seth MacFarlane 最明显了，就是他对就是 Brian 这个角色是他把他自己作为白男的这种 resentment 就是最集中化的体现到他身上嘛，因为他经常会开很多他自己的玩笑。就是 为什么我说这些人，就是为什么我身为他们这样子的人，就是这种捧着电脑在星巴克的写作的人的一种自我的厌恶，是来自于就是他们看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谈 Modern Love， 或者我跟你谈一个别的小说，或者谈什么的，或者谈音乐，我们作为
信息最过载的人，就是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最旺盛和信息最过载的人，就是他们。
Okay, that's not exactly true, but I 试着就是假装赞同一下你刚刚说的，
就是就 pop culture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魔力，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看的实在是很多了，第二呢我们又好像 in between,
你说的我们是
就那些那个捧着电脑的那个人，对，就包括我、
啊、
包括我、
啊啊啊、
就是第一我们看的很多了，第二呢就是你在 in between 的那个阶段，就是你觉得你马上要能写出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去 wow other people 了，然后一方面你又很拖延，然后你又写不出来，你要么是没那个文字的天赋，你要么是不敢面对自己，但是你总觉得你可以了，然后这两种的状态叠加了过后，你就会觉得就你有时候没搞不清楚旁边的人都在为什么而欢呼，就人会对自己就人对于自己
okay, 你说完
就人对于自己熟悉的东西，或者比如说你是一个魔术师，你看就是观众去 很惊讶你从那个帽子里面拿一只兔子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一群傻逼，这种事情我太了解了。
我现在
就是
OK， here's the thing， 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我感觉我突然又明白了一层，就是我为什么在一半的时间里面这么讨厌跟你说话。就是那天，就是那天 Sarah 吐槽 Linus 的话，就嫁接在这个上台文之下就非常非常合适。他说就 Linus 这种就是 Ivy League white male 的问题，就是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只有他自己，就是他跟就他如果就 Sarah 对照 Linus 和他就是和他老公的话，就是他会觉得说他老公好就好在就他觉得世间万物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他会有一天就是下楼梯，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前没有楼梯的时候就 like stairs are so weird， 就是在以前没有楼梯的时候就都是坡子，就是就他老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的，就是这是其实是他老公是蒙古裔嘛，就我感觉这是其实相当于很东方的一种，就是其实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想你自己，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去就如果你是被一个相对好的方式引导的话，你会去花时间去感受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自己是不重要，就是你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思考我是谁我是个什么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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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一些人来讲不重要，就是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做剖析，然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男的问题，就是以我就是交往过的就是七八九十个来讲，其实都是这层问题，就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就别的事情都没有意思，就只有他们自己有意思，就他们就是缺乏起码的对别人生活的想象力，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当然有一些就是相对那个 self-aware 一点的男的，他反正到了一定年龄段他会知道说就是我再也不想看这种东西了，然后他就会变成那种就是非常非常说我看到任何就非常非常喜欢 Atlanta right， 或非常喜欢就是任何的就是African American 或者是 Latin American， 甚至包括亚裔做的东西，就是说啊我要一定要去了解他们的世界，因为我不能再这么就是像当 Draper 那样就是每天就自我沉迷，就是 like that's bad right， that's also like me ignorant of my own privilege that 就是我的形象在流行文化中占据这么长时间， and it's just like I'm actually a fundamentally boring human being， 就是为什么大家还花那么时间描述我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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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但是我每次看他们就是去就是卯着劲去赞扬就是这些少数族作品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就是 like dude you're trying too hard right， just don't do that， 就是因为一个是我觉得他们讲的话都就是那套词儿都差不多，就是觉得他们就是非常就是他们更加有艺术家气质啊，然后他们就
赞美 diversity 那一类的嘛
diversity， 然后就是又一些就是 PC 言论嘛，就是 PC 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只是说你每次都重复那一套就是就很烦，就感觉就非常非常不真挚，但我又觉得他们很惨，就是因为可能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过那种就是与外界交互的
百花齐放的
训练，不是，就是没有过交互的训练，就是你因为这个世界是围着你转的嘛，
对，
所以你不知道就是你没有什么必要去说去带入到别人角度去想这个事情啊，或者说观察一下周围的万物啊 blah blah blah， 就是你没有这样子的就训练，然后你长大之后就是你当然就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你内心的那种东西，然后后来我感觉就这仅仅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也不是说就是世界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运行，但我后来就感觉说你们还不如就是就 就你这句话把自己当回事嘛，就是你感觉说你的赞美对于就是 minority group 是有用的，就还是你把自己很当回事嘛。就其实我感觉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就是大家都在讲自己的事情，就是当然这种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可能就不太可能实现，
嗯
but anyway 就是这个扯远了，但你刚才简直就是
就是生动的上一课，
周围的世界有什么意思呢？就有时候我就很没有力气讲说，就是周围的世界很有意思啊，就你自己不去看而已，
或者是怕看，真的就是我你刚刚说这些，我举说我跟你讲一个今天的故事啊，就是我有一个员工，然后他今天就跟我说，他今天跟我的那个一个同事说，我要找你谈谈。
嗯，
我说好，不，我那个同事就跟他谈了嘛，然后结果就是说，他的妈妈一年多前去世了，然后他到今天还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知道他妈妈去世了，然后我当时一听的时候，我说一句特别不是人的话，
嗯，
我心里没什么反应，就是我当然我读过天哪，我要说我读过，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它应该给人造成很大的创伤，而且这个女生是一个看上去就是比较 defenseless 的一个女生，但是我今天就是当我的同事跟她聊完过后，我几度我想去开口，我想问问她，就是当然是那种很虚情假意的问了，就是怎么样啊，就是最近累不累啊什么的，你要不要下周休息啊，其实我是想给他提供就是提供我的善意的，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很害怕就是去撕开一点点口子去窥探别人，因为我觉得那个痛苦或者那个压力真的是我难以想象的，包括 举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觉得你把事情想太严重了吧。
那
就是因为就如果说从一个就是性别政治角度去批评的话，就你还是把女孩当成是就非常脆弱的生物嘛， like as if like they cannot handle this
啊，不，她的确表达了她的那个脆弱跟我的那位
同事，对，但是就是 it's a matter of degree right， 就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感觉就是我跟一个人说我很难过，但是就取决于对面那个人，就他可能对这个难过的量是就理解会很不同的，就可能我感觉很多时候我说我很难过我可能就15分，那个人可以理解成就是100分、
嗯、
就是这会让我就是非常不舒服，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就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即便是这样相对重大的事件，就是一个如果你觉得她平时看起来也是一种就是比较能扛得住事的女生的话，就她也没有啥扛不住的。
她表达的意思是说
她不会被这个东西给摧毁了呀。就因为女的还是算了，
经历怎么，
我觉得就是 Fleabag 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有一段是挺准，她就说就是男的他其实生活里面没有什么痛苦，所以他们就要自己创造出来很多的 misery， 但是女的痛呢，她就是反正你从月经之后就从小痛到大嘛，就是我们对痛苦这事情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它不构成一个就是不能承受的东西，但是男的因为对痛苦其实他原生段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对，
就他可能就是可能一辈子就二十几岁之前就啥事儿没有，就世界围着你转嘛、
嗯、对，
然后到了就没有经过任何的痛苦训练，或者说 一方面是可能是世界围着你转，另一方面就是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就是在男孩教育，就在上世纪的男孩教育里面，就是就男孩有泪不轻弹嘛，不知道吧，就是 你比如说你小时候哭，就家长同学不要哭哭啼啼，就跟就是不要哭哭啼啼的，就是就像个女孩一样，就这样不好，就是从小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就感情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你长期不表达，你就是可以当他，就大脑有种我不知道什么奇怪，其实是当他不存在嘛。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受不了刘玉玲在国内这么红 ，But that's also this question。反正两者相作用之下，就是男的对痛苦是非常非常陌生的，然后等他们可能到了30岁之后，就终于开始知道，就是哦，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叫痛苦的东西 ，and it's real and people do feel that。但是因为它如此之陌生，就是人对陌生的都会非常恐惧嘛，就会有你刚才那样子的反应，说天哪，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他该怎么办啊？就他是不是会撑不下去啊？那如果我去戳他这个伤口的话，他会不会在我面前就像就是一根筋，就是那个主心骨被抽掉一样，哗啦一下就散了 ？But no, like it's not， 就是这不是我们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就是女生总的来讲，她的弹性还是要好很多的，就是她能就是在你面前哭出来，她可能第二天就好了，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知道怎么给、比较知道怎么给情绪水发放水嘛。就是这事情反正哭完了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天就是整个人还是以一种相对方式。就这个事情是我从小到大可能都是这样，就是就我到现在还会经常每天在就莫名其妙就哭啊，但你哭完你哭15分钟，哭完之后就就好像也没啥，就是你第二天就是该上班还是上班嘛。但如果被，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说周围旁边有个男性的观察者的话，就这事情会就至少对我来说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就是说，哦，他
不高兴了，
他马上就会有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高兴，但是马上就会有拯救你的心态。
对对对，
就是你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我作为一个男的，然后
我居然没有伸手，
我要有担当，然后我要照顾你 ，I'm gonna fix you， 然后人嘛就是很懒啊，就是你当你觉得你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的时候，你其实会情不自禁的说 ，OK， maybe I don't need to function， and just like lie there。然后我感觉我很多一些就是不是非常。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让我就是浑身收缩的那种，相对短期的感情，可能都是这种问题。就是它的起点就在于男的觉得要 fix 你一下，但其实如果没有就是这种外部观测的话，他其实很多事是可以自愈的。自愈不代表说就是。你这事情就翻篇了还是怎么着，他就是你可以和可以和破碎共处嘛。I don't care, long as you just hold me near. You can take me anywhere. Yeah,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I'm loved by somebody. 你给我传达出的那种，就你在我面前展现这种印象，好像就是，就你把幸福这事情想得很大，就它需要一些很激烈的，或者说用你。喜欢就是很 juicy 的事情去填充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说它达不到那个水平的话，那这事情可能就不算什么。 但是同时呢，
同时我又是那种最喜欢讲什么我要给人做饭的人。
对，就是你先说。
就是我你刚刚说这个观察，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对于幸福，就大家就是大部分人对于幸福，其实什么是幸福都是很模糊的。那对于我来说更，就我这样的一个群体更是如此，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去借鉴。所以我们在形成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一定要通过去有设立一个他者的这个存在嘛，就是我一定要去说我跟一个东西去对，就像我这样把幸福想得很大的人，必然是觉得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一定要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做饭，就是比如说之前说的那个日剧嘛，就是那个两个中年的给做饭，就为什么那个东西会对我有这么深的印象，就是
我以前没做过这事。 I'm gonna try it. Is that what it is?
就是我好像一定要去符合那个范式，我才是某种好的感情的样子。如果我这跟大跟小没关系，你直接说吧，对不起。
我感觉对啊，就这是我刚才想讲的，就是你是一种做题的心态在过日子嘛。就是我反正 I have like all these boxes， 然后我一定要每一个就是都打上勾，然后但是还会有不断有新的选项出来，然后就 like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就是是一种就说那个什么就抽象就空洞无味一点的话，就是你是就被外界定义的生活嘛。 But also think like there's more to it， 就是它不仅仅是说就是我们是不是活在别人的标准里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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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觉得在你的就是很具体的例子里面，就是这是你第一次谈正儿八经的恋爱嘛 ，right？
嗯嗯嗯，
就是我觉得就谈恋爱这种事情呢，就是反正就是挺晕的。然后如果是第一次接触的话，可能是很想知道，就每一步都很想知道说 ，Am I doing the right thing？ 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又有某种就是很不可控制的野兽，就是它包裹了你从小到大的各种，就是可能没有被处理好的分离焦虑啊。什么就是你现在对你人生状况的一些不满啊，然后and all these things， 就是他们就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就是你无法控制的怪兽，然后你不停的想要去毁坏这些，就是你从另外的渠道里面获得的，就是幸福时不乏，就是 like do these things and you'll be happy，然后你另一方面知道说这些事情是，就是这些事情好像 like。他们在纸面上来看是正确，但其实又不符合我的心态。比如说比如说在女孩里面很典型的一个场景嘛，就在我身上就经常发生，就是你知道说你跟人的交往要就是一步一步走，就是有一套论述是说就是你不要太心急 ，right？ 就是 you don't want to scare them away，但是当感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它的确是人的整个脑子最不受控制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想就是尽早知道说就是你们俩是怎么回事，然后就会干出很多就是把人吓跑的事情，就是把人吓跑，要不然是就是你很早的想就是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一个状态嘛，要不然就是你会跟他讲一大堆就是自家里的事情，就倾诉欲爆棚。然后你可能因为人和人之间沟通嘛，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说者无意听着，你说说者无意听着有心也好，或者说就是即便说你在说的是一件事情，对方会连成另外一个意思也好，反正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出来的话别人会听到什么。所以就是在这些就是不是那么quote unquote 理性的动作之下，然后就这个感情可能会很快就消失了。 It happened to me a lot。 所以就是 like my point being， 然后对，还有另外一层是那个时候就是只有 Tarantino 他采访的时候说，就是他说就这个点我觉得还是很在点上，他说就是这一代的，就是这一代被社交网络养大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他其实他都是在处在一个永恒的就是在舞台的状态，就是用周文的话讲，就是因为都是在营业嘛，就是你做的每一句，你走在路上，你可能都会时不时感觉就是有个摄像机在盯着你，或摄像机在盯着你，就是你每时每刻都在想说我怎么样把这东西可以编成一条朋友圈跟微博，然后发到就是社交网站。所以这个里面就会存在说，可能本来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是会被放大，就是所以就会有了小确幸这样子的东西嘛，就是他可能今天。比如我在新生上的时候就经常会嘲笑那个例子，就是总说你在哪一刻感觉你被爱着，然后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例子，就是老有人说就是我在吃葡萄的时候，然后我要吐籽，然后那个人手伸过来就把籽接住了，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我自己是被爱着就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你这样讲就非常可笑，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其实我们的很多那种感受到就是自己好像被爱着的那种瞬间，他其实讲出来都挺可笑的，但是因为你非常特别想要证明自己就是值得被爱啊，或者说这是 this is rea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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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这种事情就是就充斥在就每个人都这样， I'm just gonna say that 就是每个人都这样，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些列出，就是我们的朋友圈跟微博上就充斥这种就是所谓的撒狗粮的小事，然后你的 box 就变得更多了嘛，就是你不断出现奇了八怪的 relationship goal， right？ 这就取决于就是你有些人可能就是我感觉就从我自己来讲就心态稍微比你健康一些，就你看到这些就是不断出现的 relationship goal， 就是不管是你吃个葡萄就想别人接受吐籽啊，还是说你希望就这个男的他每天给你就是做好便当啊，还是说你希望他就是秒回啊，还是你希望你和他可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就是所谓的深入灵魂，其实就是在交换你们在书本上看到一些其实根本不 original 的想法的，就是这样的对话。Anyway， 就是where was I going？ 就算了，就是我可能我原来说话的，原来说的点也不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反正就当你的社交网络里面充斥这些东西以后，就是 like happiness itself 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难解的题。
Tell me all about your life. Did you finally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Drunk on $7 wine. So bittersweet. I know everything has changed. We're no longer who we used to be. So take me to the glory days and let's hold on tight to nights like these. We may never feel the same. Tomorrow this will be a memory. So do it for the glory days and let's hold on tight to nights like these. I've had some good times, bet you got stories. So much has happened through the years. Let's make up for lost time, stay up till the morning. We'll still be laughing through our tears. Tell you all about my life. I finally grew up crazy, right? Drunk on $7 wine. So bittersweet. kids were drunk on $7 wine. Tell you all about my life, I finally grew up crazy right. So baby, here's to you and I. Tell me all about your life, you finally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We're drunk on $7 wine. Tell you all about my life, I finally grew up crazy right. So baby, here's to you and I. To you and I. To you and I. To you and I.